好，我们接着看讲义287页，空师探究第十章，龙树菩萨宫的第五节假名。那在谈中论的假名之前，我们先看般若经的假名。那首先原始般若就有提到一切但有名字，假名在中论思想中有极重要的意义。首先般若经的原始般若充分表示了一切法但名的意义，但名就是唯名。如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卷一说，世尊所言菩萨菩萨者，何等法义是菩萨？我不见有法名为菩萨。世尊，我不见菩萨不得菩萨，亦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当教何等菩萨般若波罗蜜。就是说在般若经一开始佛他没有自己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他也没有请这大菩萨，比如说弥勒菩萨、文殊菩萨来谈般若波罗蜜。结果呢，他是请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那须菩提的说法很特殊他是这样回答说，我不见有法名为菩萨我不见不得菩萨，我也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那我要教什么菩萨般若波罗蜜呢世尊，我不得不见菩萨，当教何等菩萨般若波罗蜜？世尊，我不见菩萨法来去，而以菩萨作智就说须菩提他说他不见到一个实在菩萨的法有来有去那如果说硬要给这样的菩萨也安立一个什么名字，说我这菩萨怎样怎样的话，我则疑悔。世尊，又菩萨智，无决定，无住处，所以者何？是智无所有故。那底下是导师对这段话的解说：佛命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揭开了般若经的序幕。那为什么佛不命的菩萨而要这大阿罗汉的须菩提来说般若波罗蜜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也透露一些讯息。而且呢，般若它是智慧嘛，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一定要请阿罗汉来说般若的话，那谈智慧二圣的阿罗汉智慧第一是谁？舍利佛嘛。那为什么佛不请舍利佛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而要请须菩提呢？这个问题在大智度论也有讨论到。那主要大智度论里面提出几个原因，也就是说请须菩提来说般若波罗蜜呢，因为须菩提具备了两个特色，一个他是解空第一，这空是空三昧第二个呢，须菩提他是无争三昧第一，无争三昧第一。大智度论里面举的这两个理由，就是说为什么特别请须菩提而不请舍利佛？须菩提正好具备有这两个特色。那这里面提到说解空第一，般若经里面谈空相当的多，那么有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当跟佛的这种法义的论辩，那是一个很好的代表那第二个呢，须菩提他是无争三昧第一。那么什么是无争三昧？无争三昧在大毗婆沙里面来说这个并不是普普通通的人可以得到，他是立根的阿罗汉才具有这样的无争三昧，而且不但是立根菩萨，他要有深的禅定。那这无争三昧的特色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有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这样的阿罗汉呢，他通常具有他心通。那比如说这个阿罗汉他知道我现在到某个地方去托钵乞食，如果说这个村庄人大家耗药的话他才去，如果说他觉得我去那个地方惹人嫌的话，他宁可饿死他也不愿意去，他避免给这众生看起来起烦恼了。他虽然没有办法断众生的烦恼，但是他不希望因为看到他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让众生起烦恼。这阿罗汉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慈悲的心态宁可自己饿死呢，也不愿意惹众生烦恼。那这样的就是无争三昧，包括威仪也是行住坐卧或者言语，我这个众生他乐意听法我才说他不乐意听法的话他宁可不说大概都是处处为众生着想。那这论的解说就是，须菩提虽然是大阿罗汉，但是这个无争三昧呢近于悲，那解空这个是就智嘛，所以须菩提他具备有 空敬以智，无声三昧敬以悲。在般若经里面，他正需要这样的悲智双运的人。好、哦，再来就是说，这个都有提到三昧，对不对？在般若经首先所谈的呢，这个般若波罗蜜，事实上它是也有甚深的禅定啊、哦，引发的般若的深观，不是善心闻思的观察而已，它是有三昧为基础啊、哦，做一个深深的观察，所以具备有这几个原因啊、哦。第一个，解空尽智，无生三昧尽悲，对，它都有三昧。所以你自论的解说，这都是因论生论啊、哦。本来般若经当然没有提到这么多了，反正就须菩提，就请须菩提而已啊。还有自论呢，那边就很多人就会问问题啊、哦，那问的问题也很好，嗯，哦，帮助我们解答很多的疑难。好，那为什么请阿罗汉说而不请大菩萨说呢？老师有稍微提到般若经的特色，它是含容三圣的。华严的话哈、哦，华严的话在讨论这个华严的法义啊，二圣人如聋作哑，根本参与的余地都没有。好、哦，在二圣人，在华严经里面呢，二圣没有什么重要的分量。可在般若经呢，虽然弥勒菩萨啦、文殊菩萨、这大菩萨有跟佛问答以外，舍利佛、须菩提啊、哦，还有富罗那这几位都有跟佛讨论般若波罗蜜。那导师的解说就是，般若经是大圣经典，般若经初兴的时候，一开始它是含容二圣人，如果一开始就跟二圣一个很决然的对立的话，对大乘佛法的弘扬不利啊、哦，没有好处。所以请这个二圣来说般若，一方面有含容二圣的作用，二方面呢，这个般若波罗蜜事实上有共三圣的般若，有大圣不共的般若、哦、那么由须菩提来说般若波罗蜜呢，正好也在表达般若波罗蜜呢，事实上有些是共三圣的、哦、比如说众生空，由众生空下手，你也不会执着法空。但是大圣呢，他就强调悲心，以般若摄导万行。所以有关于般若波罗蜜到底是共三圣或大圣不共的，导师在《般若经讲记》里面就回答这个问题啊、哦。而共三圣的般若，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哦，正实相啊、哦，可以这么说哈、哦。共三圣的般若，正实相离生死，正实相得解脱了哈、哦。这共三圣的，那不共的呢，就般若摄导万行。所以导师有句话说得很好啊、哦，以般若摄导万行，要包括所有的布施、持戒啦等等啊、哦，那用般若来引导一切的善法。可是虽然以般若来摄导万行，并不是说、哦、我们只要般若就好，万行都不要了，不对。导师在下一句，以万行来庄严般若。所以一个国王、哦、或者一个大将、统领这所有的兵众，可是你一个大将在前面冲，后面的兵将根本不跟着后面跑，那你一个人有什么用呢、哦、所以呢还要用万行庄严的般若，这样来配合。所以导师提到般若共三圣的般若，正是向脱离生死，引导入诸法实相。不共呢，他以般若来摄导一切的万行。好，那佛命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揭开了般若经的序幕。那须菩提反而没有直接对菩萨说哎，你应该怎么修啊、哦？他反而对着佛用一种缓解的方式来回答。说到菩萨，菩萨到底是什么呢？我没有见到菩萨，也没有得到过。有什么有可以名为菩萨的实体？就是说我们没不能够找到一个真正实在的菩萨。菩萨的实体是什么啊、哦？般若波罗蜜也一样，菩萨找不到，般若波罗蜜也是一样找不到，不可见。但是不可得的，既然也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也没有一个实在的般若波罗蜜，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要以什么样的般若波罗蜜来教示什么样的菩萨呢？菩萨也是空，般若波罗蜜也空，那我拿一个什么样的般若来教这个空的菩萨呢？接着从不见不得菩萨啊，或者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进一步说，我不见有菩萨法来去生灭，什么都不可得。哦、既然这菩萨法来去生灭都不可得，那我假使名字为菩萨，说菩萨一 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那这样就会有过失，就有过失感而心生疑悔。要知道名字是没有决定性的啊，因为同一个名字可以有种种意义，不落实在某一法上，名字是无所有，也就是名字跟那个实质啊，也不一定说一定是绝对一对一的关系啊。一切但有名字，也就是一切为名，没有实性。须菩提本着般若提悟的立场，所以这样说，说没有菩萨，没有般若，这其实呢就是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了。如果有立根生智慧的人听了，但有假名，一切不可得，而能不疑不怖，那就是菩萨安住于般若波罗蜜。菩萨是人，般若是法，人与法都是假名无实的啊，这一法门可能从一说不演化而来。那一说不，我们在前面角柱二这里有注哈，在空智单就126、131这里都有提到一说不的主张。好，那我们看了原始般若一切单有名字以后呢，接着看中等般若的三价。中等般若就是属于大品般若系。首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价说，就是大品般若经，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经。原始般若的人，也就是菩萨，法般若不可得，一切但有名字。在中本般若一般称之为大品般若，有了进一步的说明，一切是和合故有，这个法及名字也不生不灭，但以名字故说，是名字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并对但名的一切提出了三假说。所以这三假呢，也是我们应当学的哦。啊，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名假施舍，受假施舍，法假施舍，如是应当学。如果各位回忆一下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在大乘不共法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般若波罗蜜的法门里面就有提到要以二谛来修学。那二谛呢，就有世俗谛，有圣义谛，而世俗谛呢，就有倒的世俗跟正的世俗。正的世俗就是世俗共许的，比如说白天我们看到这个人哦，那个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倒的世俗，颠倒的世俗呢，比如说我们一个杯子哦，一根笔插进去，看到这个笔歪了哦，这是颠倒的哦。或者说眼睛有飞蚊症，然后你看到了，哇，蚊子满天飞，这个是颠倒的世俗，因为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哦。或者说那种狂乱等等，不然根啊、境事种种，这些是颠倒的，这是颠倒的世俗。那我们对世间一般人没有学佛，对这个正世俗呢，他想说，哎，我看到就认为是真的。那在佛法里面呢，再进一步来说，你看到的呢，世上有深浅的不同，同样是世俗，可是你看到有深浅的不同。比如说你看到哦，白天这以为是真的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还有很多你看只是粗显的而已啊，很微细的，比如 SARS 啊、禽流感啊、原子分子这些这种病毒啦、细菌你看不到，对不对？借助我们的显微镜啊，或者是高科技，可以让它看得清楚。所以同样是世俗，我们肉眼看到只是很粗浅的，可是还很微细的。那这些微细的呢，我们现在是借着高科技才看得到啊，可是佛陀的天眼他就可以看得到，早就说了嘛，对不对？哦，我们的水里面有很多的那种病菌啊、虫。那我们世俗呢，只看到这一世，可是呢，佛的天眼或者宿命通啊、哦，他可以知道我们有未来世、有过去世。这就是世俗的流转啊，可是我们只能看到现在是肉眼凡夫看到很有限啊。所以佛啊、哦、告诉我们，我们要勘破这个世俗的真相。那在成佛之道里面就是说，依着世俗谛悟第一谛，依着第一谛而得解脱。那在世俗谛上呢，就有层次的深浅不同。所以成佛之道里面，我们怎么样在世俗上来深入了解呢，就提出这三假：名假、受假、法假。好，所以各位回去再看成佛之道，配合这一段回去再看，一定是更加深入哦。 这样的期待。好，所以这三甲在成佛之道大乘佛法那边有提，特别是由世俗然后进入圣义，在世俗那个地方有说。那三甲的定义呢，我们 等一下借助大智度论来解说。一切唯有假名，假名名字也是假名，在般若中一切都是不可得的。难从世间一切去通达假名不可得，也不能不知道世俗假名的层次性多样性，所以立三重假。就同样是世俗啊，有深浅不同，所以它有不同的层次多样性，所以立三种假。那这三种假，名假、受假、法假，在般若经没有进一步详细的解释啊。大智论它是解经的，对这三假就有很好的解说。一，大智度论，三假四摄是三波罗涅提啊，波罗涅这个是意音啊，它是 prajnapti。 那意义为假，假名四摄或假四摄等。这三类假四摄，大智度论的解说有二。我们空智探究哈，235页，就是原来呢说第一行，导师原来是说大智的解说有二副次啊，我讲义呢故意把那个副次删掉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两个副次的话，那首先一个解说，然后一个副次，再一个副次，那就有三说了。啊，其实只有二说了，只有二说，所以这个副次，我的讲义就故意不列出来，就大乘的解说有二，初说还有第二说。那空智探究呢，他只有提到初说啊，就第一说。第一说说五众等法，也就是五蕴了啊，等法是名法般若涅槃，就是法假。到这里为止是法假，然后五众因缘和合，故名为众生。诸骨合合，故名为头骨；如根茎枝叶合合，故名为树。是名受般若涅槃受假。到这里为止是受假。底下用是名字取法与受二法相，说是二种，是为名字假。那这里名假、受假、法假，它是这样。先从法假来解释啊。法假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五蕴的法。那么由这五蕴因缘和合而假名为一个众生，这样的一合相，五蕴假合的众生，这个就名为受假。或者说有很多的骨和合，故名为头骨；或者由根茎枝叶和合，名为树。所以什么是受假呢？这个受字啊，它是依着缘而成的一合相，这个受假的意义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它依着色受想行识假合而成为一合相，这个众生，这众生叫受假。或者说依着枝叶种种假合而成为树，所以这个受假的受，等一下会谈到梵文乌巴达雅，乌巴达雅它是依着种种种种的因缘而成为一个一合相，依着很多法而假合成为一个个体众生啦，或者树，整体的众生或整体的树，我们就名为受假。那么用是名字取法与受二法相，说是二种。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色受想行识，我们给他一个名称的案例，叫他这个是受想行识。对这个众生，我们说给他一个名字叫魔甲魔乙，种种，给他案例，这个众生也好，这个法也好，给他案例一个名称，但这个名称就是名甲，这就是名甲。底下导师就说了依论所说法般若涅槃，这个法甲，这个法甲呢就是蕴处界 这些法，色声香味触和色声等一为尘，这是属于色法的啦。 或者是贪嗔等一心所，心心所，啊、哦，那这些法呢，阿毗达摩者以为是实有的，所以四摄讲经是，我们是称为法施法的施摄了，法的施摄，但是我们称为法的施摄，同样是这个四摄讲经是以阿毗达摩，比如说说一戒部，但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可是呢，中观认为这个法只不过是假施摄而已，啊，是假施摄，所以，法假这里是举运五运来解说，啊，但是这个五运，所以就布拉阿毗达摩也认为它是实有，可是中观般若他认为它是假施摄。好，接着我们看受假，受假如五运和合为众生啊，如这里所说，五运和合为众生。众骨合合为头骨，因为头骨也不是只有一个嘛，当然它有很多不同的骨头，有好几片啊，对不对？我们头骨并不是一整块合合，它中间有一些空隙，几块合合而成啊、哦，名为头骨。枝叶等合合为树啊、哦，这是复合物啊、哦，像这样是复合物。在罗什的意义中，受与取相当啊、哦，如五取运亦为五受运。所以受波罗蜜体呢，可能是乌巴达那波罗吉那不提，乌巴达那也是受了啊、哦。不过如角注第六哈、哦，这里说这受假，因为中论它是用乌巴达雅波罗吉那不提，所以导师后面有提到哈、哦，这个受假，我们看二九一页第三国字第三，中论是假名，里面的阿拉伯数字第一。中论的空假中寂，在缘起即空下说，意为是假名。这里的假名，中论的原文呢，就是 prajnapdir upadaya 啊，多一个 r， 那个是鱼尾了啊。如果用连语的话，其实就是 upadaya prajnapdir 啊，所以这边是用 upadaya， 用的是不变分词。导师不懂梵文，可是推论哦却很正确。当这边说乌巴达亚，我说这边导师是用乌巴达那了。不过就是我们如果跟后面中文的一致的话，用乌巴达亚把它加上底啊。所以不懂梵文，可是对这些却那么敏感的，你能够掌握到这三种假里面有受假的疑义啊，哦。能够取其他意义来做范文的推论不容易，因为其他的译本、哦、你看下面那个表格啊，你要从大波尔经去找找不到啊，因为它没有这个受假，它用的是叫受假，完全不同的范文、啊哦、好，受假或者取假依论义呢，不能解说为新的摄取啊，它这个并不是新的摄取啊，它是什么意思呢？是依染众缘和合的意思。所以这里的受，我把大家的这个受的意思呢，就是依染众缘。我们刚刚解释过，比如说依着色受想行识这个众因缘而成的复合物啊，受是依着一些因缘而成的复合物，这个是受假的意义啊。名假那是称说法、哦、比如说称色啊，这个法是叫色受想行识，或者是称这个众生、哦、为魔假魔乙，给他安立一个名字，那这名字呢是世俗共取的假实色，所以我们称为名假。好，那这里是导师只有引用到大智论有两种解说，导师只有举的第一说了、哦、那第二说在什么地方呢、哦、我们请看讲义288页角注第五大正卷41、哦、菩萨应如是学三种波罗蜜提，也就是学三种假，五众等法是名法假，这我们刚刚说过、哦、五众因缘合合名为众生，这是受假，那对于这个法啦或者受按一个名称啊，这个这个名字假啊，这是初说第一说，接着一个副次，所以其实整个原文就一个副次了啊，导致说二副次意思其实就是有二说了啊，那 真正讲起来就是这一个互斥。那互斥呢，这里就是第二说的解释。这个解释跟上面稍微有一点点举的例不一样啊。互斥，众微尘法合合故有出法生，如微尘合合故有出色，是名法波罗涅提。从法有法故，到这里为止是谈
法假，
它的解释不一样了哦。好，法假呢，它是由微尘等法，哦，微尘这样等法，成为出的色。那微尘等等，这是法，对不对？组合成一个出的色，这个色也是法。所以这里说，如微尘合合，故有出色。那么这个就名为，像这样的就名为法假。好，从法有法故，从法第一个法就是微尘等法，有出色的法，第二个法是指出色，这些这个是有提到法跟法之间的关系，从细的到粗的。好，这是谈法假。再谈受假，受假是什么呢？是出法和合有名之声，如能照能烧有火名之声，哦，火它有能照能烧，有四道所照色，名色有故为人，哦，比如说这受想是什么呢？名色，名就是受想形式嘛，哦，色就是色蕴，由名色等有故为人，人就是众生呢。好，他说名色是法，名色这是法，那么人这是假名。好，是为受波罗涅提，所以受波罗涅提，这个受有取的意思嘛。好，他说取名取色，而有一个名字，所以受假的意思呢，是从一个法啊名色而到一个。就取名取色而有人，哦，这个意思呢，我们就称为受假。那名字假是什么呢？多名字边更有名字，所以名假它是名字到名字，啊，如梁船瓦等名字边，比如梁这个名字啊，船瓦，更有屋，哦，房屋这样名字生，如树枝树叶名字边有树的名字生，哦，是为名字波罗涅提。所以这第二说呢，它不是单一指那个法而已，它是谈法假，它是从细的法到粗的法，从法有法。受假呢，它是从法到名字，名假呢从名字到名字，哦，所以如角注第五倒数第四行，哦，多名字边，哦，更有名字，那是这个意思。好，那这第二说，第二说开始我看了半天，导师也没解说，实在是看不太懂了，哦，那后来得力于导师的大声的笔记，那几句话一画个图，哦，原来如此，哦，导师笔记虽然短短的，但功力很深，哦，对人帮助很大。好，最后两行，这个就是提到大声提到这三甲呢，误入也有次第，行者先坏名字波罗涅提，就是说先坏名假。那这里我们就说到名假，就是对于这样的众生啊，我们安立某甲某乙啊等等的。那我们说哦，那某甲是高材生哦，某乙是大笨蛋什么什么等等，是一般人听到总是喜欢人家赞叹啊，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说能够了解，哦，这只不过是有名声案例啊，哦，人家说你好，你也不是真的就那么好，说你不好，你也不是真的那么烂那么坏，我们了解这只不过是名声案例，哦，不必自己去对号入座。那这个呢要破除比较简单，是最简单的，比起这些来讲这是最简单的了，哦，但是你不执着的话，你本身还是凡夫了，其实还是凡夫，我执法执还没有真正破，你只是不对号入座，不闻及其无而已。那进一步呢，从名字，对这些名字呢，我们了解它是假名安立的，不要执着。 更进一步呢到受讲、哦、就刺破的受波罗蜜皮到法波罗蜜皮，我进一步呢要了解这众生只不过是色受想行识组合而成这个你我他这个个体，那这个呢这个事实上是空的，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可得，所以破知道色受想行识所假合的这个众生只不过是一种假名失色，我们就了解到众生空，能够了解到这个众因缘染合染众因缘合而成的这个复合物呢只不过是空相，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只是假合的是空的，我们就了解到众生空，就能够破我执，能够了解到这一层呢其实就是二圣的解脱者，就是二圣的解脱者。再进一步好、哦、他说从破法假到这到诸法实相中，更进一步呢能够了解色受想行识，这个也是假名是色的，也是假是色的，不是实在有一个色受想行识，能够了解到这一层就能够了解到法空，所以这三种不同的层次呢就是名字是假名案例，受假能够真正了解到它假是色，它就是众生空，法假了解到这依法只不过是假名是色，了解到法空，能够了解这三假，你又能够了解到众生空，了解到法空，那其实就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哦、经过智论的解说呢我们就很清楚、哦、所以诸法实相即是什么，即是诸法，即名字、哦、事实上还有受啦，这样都是空、哦、名字空，众生是受为空，法也是空，这样的空 这个都是空，这般若波罗蜜那就是诸法实相。那接着我们看提到这三假，那到底各个译本的《波罗经》是不是都同样提到这三假呢？哎，导师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啊。二八九页第三，所说的三假在各种译本中是略有出入的，导师做一个表对比如下啊。那名假或者是字法种种，这个都。比较相合了、哦、法假、哦、法假施设，法假所后法，法假这一样、哦、但是受假施设、哦、在放光般若第一本，这是反正合法，合法有点接近、哦、所谓受的意思它是依染众缘合合而成嘛，依染众缘合合、哦、所以导师认为这个合法有点接近这个受假、哦、或者说因缘合会，因缘合合而假虚号一本的光湛般若、哦、所以放光般若、光湛般若跟大品般若这都是比较早期的译本，有提到受假这个、啊、这三个都是比较早期的译本，放光、光湛跟大品般若，反而玄奘大师的、哦、就都没有用到这个受假了，都是提到教授假或者方便假，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好，那底下就提到般若经的三假与大毗婆沙僧所说二有无有之比较，那有关于这一部分如角注第八，导师在性空学探言第三章第二节实相与假名、哦、那边也有提到这二有无有等等，大家可以参照。首先我们要了解要理解般若经的三假呢，我们可以跟阿毗达摩者谈到有到底有好几种有，实无有、实色有等等，做对比的观察。那做对比观察我们就先看大毗般若经它怎么来谈有，在卷九呢就有提到然诸有者，谈有的话呢有两说，有说两种有，一个是实无有如蕴界等，实无有、蕴界等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三假里面的这个法假这一部分、哦、色受想行识这个蕴、哦、界就六根六尘啊，或六识，或者地水火风空识这六界、哦、六界还是八界，这都是界。那 在阿毗昙王论者呢，认为越那界这些呢，它是实物有，这个法呢是实物的。不过般若呢，他认为这个法只不过是假实色，是空的啊。第二个施色有，为男女等啊，被这个人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男啊啊，这样的组合而成，就给他一个名称哦，这是女的等等。那么另外呢，有提到五种有啊，五种有，一个是名有，就是说它只有名字啦，比如说龟毛兔角空花曼。龟没有毛啊，那我们称它骨毛哈，龟毛这个名字有而已啊。兔角兔子没有角，给这一个空的名字，这个名字有。空花曼空中啊，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花啊，它这种错觉。实有为一切法各住之性啊，就是认为一法有它实在之性，这是实有。假有，假有平平。平就是依着泥土啦，加上人工的制作啦，有这么一个形状叫平啊、哦。那制作形状要像瓶子啊，像花瓶啊，可是做不一样，有时候变成尿桶的啦，哦，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是不管怎么样，泥土是泥土，可以做出来的瓶子各式各样。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实有的部分就是地水火风，这是实有。可是依着这些假合的瓶啊，或者车胜啊。林色等等，那就是假有了。那这个主要是对其他外物来说。第四合有呢，是对人、哦、特别是对人来说。位于诸蕴合合、哦、诸蕴合合施色不得切肉，不得切肉就是人、啊、那这个合合有就有点类似我们的受假、哦、依着受想色受想已经是蕴合合实是有人，这是合合有啊，特别是指众生个体。相待有，此岸彼岸啊，长短啊，胖瘦啊，高矮等等，这是相待有啊。好，那提到这二有五有，导师就做一个对比啊。首先290页，阿毗昙摩论师立实物有与实色有啊，这是根本的分类，一个是实在的，一个是假的。那么这两种有呢，与大般若经第三分 F 本但立名假与法假相合，但立名假与法假相合。我们看对照下面这个表啊，下面这个最左边三假，往右看这名假受假法假，那再来二假，二假就是名假法假嘛啊、哦，这边可能要稍微再加个双线哈、哦、比较好。上面是谈假，下面谈二有五有。二有呢，就是四色有跟十五有。那五种有呢，就是名有、假有、合有、实有、相待有。那我们现在所说的，导师说，这立十五有跟四色有，这就是第三行的这个二有，有四色有跟十五有。导师说，跟与 F 本的名假跟法假呢相合，所以名假配合四色有，法假配合十五有。依经说，我头颈等草木等过去未来诸佛梦境古想等都说如是名假不生不灭，我有等想施舍言说。所以二假中的名假啊，名假与阿毗昙摩者二种有中的施舍有相当啊，就是名假与施舍有相当。在第二不已经立三假，三假就是最上面啊，名假受假法假。那最右边的这个法假呢，主要是色受想行识嘛、哦、那当然与实物有实有相当，所以这右边的法假实色呢相对下面就是法假或者实物有。那么五种有中的假有合合有，五种有我们看最下面表的最后一行的第二个、哦、五种有是假有，假有是什么呢？平一车胜均匀色等。合合有呢，就是与诸蕴合合而施舍不得切落。那么这个呢，是二种有里面的施舍有的再分类，因为两种有它除了施舍有跟实物有以外而成的嘛。但是这两个都不是实有啊，哦，它是从施舍有再分出来的，所以不得已用这样的箭头来表示啊、哦。与般若经的受假相当，受假就最上面哈、哦，受假，受假因为它是依然众缘合合。 的一个复合物嘛。那瓶呢、啊、或者是施舍不乐切罗，哎，正好都假有要和有要，都跟不二经的受假相当啊、哦。名有，五种有最左边下面无有的这个名有，龟毛兔角凤凰幔等，在事实中也只有假说的一类，可以含摄在名假当中啊、哦。所以名有对应上面的名假，但是三假中的名假啊、哦，它着重称呼。对这个法是说想是常常按一个名称，或者对这个众生按一个某甲某乙，着重在法与受的名字。可是大辟菩萨的名有呢，他比较着重在龟毛无有实体啊，只是一个假名啊、哦、这意义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都是谈名假啊、哦、只有一个假。好，所以这里就提到二有无有跟三假，那比较呢，就如我们这一表所说的这样子啊、哦。那波罗经的三甲之外，这大品波罗经的三甲，另外呢，也如大品如玄奘译的大波罗经呢，他又提到教授甲、方便甲啊、哦。那这个我们下一节再来谈。好、哦，我们今天到这边，好，下课。好，请合掌做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向授课法师问讯。
好，谢谢大家。